Assalamu alaikum, Dosti.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，玛莎安娜。
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。
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。
因沙安拉。
进入恩典之门，得着真理之光。恩典与真理。
亲爱的 Dosti，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，我是杨天成。
我是陈然。
我们在这里呢，非常欢迎你进入到我们这个专门为我们回族的 Dosti 所设立的节目。那我们依然呢，有这个天津陆家卷的诵读，还有就是给心灵讲故事。那今天呢，已经进入到最后的一集了啊，能够通过这个不同的分享呢，那我们也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。
嗯，是的，在这里呢，天成和陈然两个人在这里一起跟听众朋友们学习主的话语，一起来分享生命的交流。那么天成老师啊，我知道您信主很多年了啊，我想提一个问题，那您和主的关系是怎样的呢？
那我觉得呢，其实当我信主以后呢，跟主的关系非常的近，因为我的这个生命呢改变，生命更新，也跟主建立了一个很深厚的一个关系。但是呢，你随着时间呢，可能就慢慢的很容易呢就表面化，就是
习惯了。
对，就是习惯了，然后甚至有一些的就是仪式，就比如说表面在做，但是内心呢可能没有真正的跟主的有很深的联系。那这个过程呢其实很容易啊，就是跟主有这样的一个疏远。但是我觉得其实呢，主呢依然的跟我们同在，
是的。
所以有的时候借着一些的环境呢，让我能够回到他的面前，比如说一些的困难呐，一些挑战呐，让我能够回到他的面前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人生的道路呢，就是曲曲折折的，但是我知道我的主呢，永远跟我在一起的。
是的。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呢，都有点像跟我们的父母的关系啊，我跟我的爸爸的关系就是非常的亲近。我就记得他小的时候会背着我一起去看电影啊。那如果我不乖的时候呢，他一样会很严厉的来就是说要教育我。那其实无论是怎么样一个状态，我都觉得我们是用非常真实的一种关系在里边，蛮有爱的关系。
所以我们的主呢，他是喜悦跟我们有一个很深密的交流交往，不在于我们的外在的形式。
对，
我们可能外在呢，我们有一些的，比如说我们的敬拜呀，或者我们的工作生活呀，但是我们的内心是不是跟他有联系呢？所以我就想到在引之乐耶哈雅卷四章23-24节有一句话啊，那用心灵按真理礼拜父的才是真正礼拜的人，因为父在寻找这样礼拜他的人。主是灵，礼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按真理礼拜他。那这句话呢，就是很经典的一句话。我们的主呢，他喜悦跟我们的互动的形式呢，是用心灵和诚实的彼此的互动。
是的，
因为主呢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他愿意让我们能够在心里面感觉到他的心意，他的真理，也让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呢，跟他来互动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进入到路加卷第16章的诵读。
路加笔下的尔撒，充满着对世人贫苦、病患、苦难和伤心者的无比同情。尔撒的救恩是具有普世性的，敬请收听路加卷。
引之乐路加卷第16章。 尔撒又对门徒说，有一个财主的管家，有人在他主人面前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。主人把他叫来，对他说，我听见关于你的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把你管理的账目交代清楚，因为你不能再做管家了。那管家心里说，主人不要我再做管家了，我做什么才好呢？锄地吧，没有力气；讨饭吧，怕羞。我知道要怎么做了，好使人在我离开管家的职务以后，接我到他们家里去。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人一个一个的叫来，问头一个说，你欠我主人多少？他说，100 巴特油。管家说，拿你的欠当去，快坐下，写50。又问一个说，你欠多少？他说，1000斗麦子。管家说，拿你的欠单去，写800。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积极，因为在应付自己的事事上，今世之子比光明之子更精明。我告诉你们，要用不义的钱财去结交朋友，好叫钱财无用的时候，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恒的帐篷里。在最小的事上忠心的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；在最小的事上不义的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如果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，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们呢？如果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交给你们呢？一个家仆不能服侍两个主人，他若不是恨这个爱那个，就是忠于这个轻视那个。你们不能服侍真主又服侍金钱。贪财的法利赛人听见这些话，就嗤笑尔撒。尔撒对他们说，你们在人面前自称为义，真主却知道你们的心，因为人所高举的，真主却看作是可憎恶的。戒律和先知到耶哈雅就结束了，从此真主国度的佳音就传开了，人人都要努力进去。天地过去要比戒律的一点一画失效还容易呢，凡休妻另娶的就犯了奸淫，娶被丈夫所休的也是犯了奸淫。有一个财主身穿紫色袍和细麻衣，天天奢华宴乐。又有一个乞丐名叫拉萨路，满身是疮，被人放在财主门口，想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，并且有狗来舔他的疮。后来乞丐死了，被天仙送到易普拉星的怀里，那财主也死了，并且埋葬了。财主在坟坑里受痛苦，抬头远远望见易普拉星和他怀里的拉萨路，就喊着说，我主易普拉星啊，可怜我吧，打发拉萨路来用石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吧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非常痛苦。易普拉星说，孩子，你应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的福，同样拉萨路受过苦，现在他在这里得安慰，你却要受苦了。不但这样，我们与你们之间有深渊隔开，人们想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可能的，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可能的。 那人说，我的祖先啊，那么求你派遣拉萨路到我家里去，因为我有五个兄弟，他可以警告他们，免得他们也到这受苦的地方来。易普拉辛说，他们有穆萨和先知可以听从。他说，不然，我祖易普拉辛啊，如果有人从亡人中复活到他们那里去，他们必定会悔改。易普拉辛说，如果他们不听从穆萨和先知，就算有一个从亡人中复活的人，他们也不会接受劝告。
那我们在这个路加传第十六章呢，我们看到个重点啊，就是做永恒里重要的事。我们在这个主的里面是永恒性的嘛，所以在永恒的当中我们应该做重要的事。那什么是重要的事呢？也就是从主永恒的眼光来去看我们每一天，我们的生活、工作、我们的家庭，其实很多都是跟主有关系的。那我们在这个当中是不是跟主建立美好的关系呢？所以呢，我们有三个部分啊，一节到十三节呢，就是做聪明的管家。
嗯，是的，在这里呢，讲了一个故事啊，就是一个管家呢，他管理主人托付给他的钱财，而他呢，却被告发呢，是不善于管理，且是一个浪费了主人的财物。那这时候管家就非常的担心，他担心自己失业，于是呢他就用了一些的方法啊，去卖一些人情账，他解决了眼前的危机，给自己预备安稳的未来。那结果呢，这个主人却夸奖他，这个管家做事是聪明的。
嗯，那主在这里教导一个什么重要真理呢？就是你对你所拥有的，包括你的钱财啊，怎么样去使用，用什么样的心态，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。那这里面就教导我们，第一个呢，就是钱财是有限的，要先建立正确的价值观。第二呢，就是应当在钱财的上面有忠心。第三呢，主托付给我们的资源和金钱呢，要好好的使用，不要浪费。
那么在十六章的十四和第十八节呢，这里讲的是主看重的是永恒。那主耶稣对法利赛人说了四样的事情哦。第一，就是他们在人面前呢自以为义，但是表里不一。但主看人呢，是只看他们的内心和动机，而不只是看表面。主呢想让我们做一些简单又单纯的事情。第二呢，就是法利赛人是外表光鲜自义，做不到律法的要求，但是呢却指责别人不守律法。主喜悦我们承认自己的不足。那么第三呢，就是律法不会废去，但法利赛人呢只是外表的敬虔。法利赛人修改了律法去配合自己的行为，并且合理化自己的行为。
嗯，那第三部分呢，就是十九到三十一节，这里就讲到一个故事啊，也是比喻，就讲到这个财主跟穷人呢，他们在世上有不同的生活啊。那但是两个人都死了，死了以后呢，结局跟以前的生活是反过来的。那这个穷人呢，在这个易布拉辛的怀里，那财主呢却受苦。那么他在这个阴间受苦的当中呢，他来寻找易布拉辛，来给他的在世的家人呢能够有一些好的环境。但是呢其实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你所带来的结果呢，必须在世上你生活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决定。所以你在世上你没有周济穷人，你没有按照主的心意去做的时候呢，带来的结果呢就是没有办法去面对你将来的永恒。所以呢你在阴间所受的痛苦没有办法重新再来的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在世上所做的一切的决定都没有办法回头了，你在阴间你就承受你所应该承受的。这就是我们在路加卷第十六章我们所看到的。今天我们每个人在地上，你的工作，你的生活怎么去跟永恒挂上关系呢？ 其实每个人，我们在永恒的里面，我们要把握时间，我们要听主的话语，能够好好的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这就是在第十六章给我们所看到的。那如何来看到你自己的生活的当中那个真正的价值呢？你如何使用你的金钱呢？如何改变我们生活的态度呢？这就是给我们今天的提醒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一起来听给心灵讲故事。
每个人的人生都在讲着不同的故事，
每个故事都在启示着人生的真智慧。
故事论尽人生，人生谱写故事。
李兰为你讲述生命的故事，
给心灵讲故事。
亲爱的 Nosti， 我是李兰，今天想跟你分享一个有关缰绳的故事。在一个冬天的早上，一位父亲问他的儿子要不要和他一起去喂牛。儿子听到这个主意觉得很不错，于是穿上最暖和的衣服，包括用一根绳子和外套袖管连在一起的手套，跟父亲一同去喂牛。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，但是天气非常的冷，地上还铺着一层薄雪。父子两人套上了两匹马，巴比和布鲁，便载着满满一车的干草上山，找到了牛群，卸下了干草给他们吃，便折回返家。然后父亲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他问：你想驾驭马车吗？儿子照着男子汉的方式回答他：
好啊。
儿子从父亲的手中接过缰绳，在手上绕了几圈，就缓步向家里走。儿子很兴奋，掌握一切在驾车，但是马匹沉重的步伐声开始使他很不耐烦。在他认为已经可以控制一切的时候，决定要走得快一些，于是开始呼喝马匹。马匹开始疾步飞驰，这样的速度好多了。父子两人可以提早回到家里，但是这个时候两匹马，巴比和布鲁有更好的主意。他们决定跑得更快，这样可以更快地回到家。两匹马照着他们的计划去做，开始狂奔。他们奔跑的速度是任何马所能跑得最快的速度。马车在小丘陵之间上下跳动，当从草原上的土拨鼠洞嗖嗖掠过的时候，儿子才发现自己的处境危险，努力叫着跑得太快的队伍停下来。 皱紧了缰绳，大声呼叫，却还是没有用处。老巴比和布鲁仍然继续快跑，父亲呢，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外边的草地，让世界在眼前经过。儿子却已经急得发疯，双手被绳子切割的渗痛，眼泪潸潸而下，在寒冷的天气中几乎立刻结冰，鼻涕也流个不停。而父亲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世界从旁掠过。终于儿子下定决心，用最平静的语气跟父亲说：父亲，还给你，我不想再驾车了。箴言三章五到七节那里说：你要一心仰赖主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，在你一切所走的路上都要承认他，他就使你的路径平坦正直。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主，远离恶事。亲爱的 Dusty， 如果你是故事中的儿子，你会把马车交回给父亲驾驶吗？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，如果我们不断地使用自己的方式去驾驶自己的生命，到最后你会发现很多事情是你不能够掌握的。无论我们是谁，年纪多大，多么有智慧或力量，有一天我们总需要转向我们的天父，说：把我的生命交给你，我愿意让你来掌管带领我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这
高山或低谷，都是你在保护。
万人中唯独
你爱我，认识我，
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。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啊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
一步又一步，
这是盼望之路，
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
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
透过故事的启迪，得到智慧的真谛，
透过人生的领悟，谱写生命的故事。
李兰透过一个个故事，带你寻找生命的意义，追寻人生的方向。给心灵讲故事。
今天我们在这个当中看到，如果我们用自己的方式去驾驭自己的生命，其实到最后你就发现呢，很多事情呢不是你能掌控的。我们很多的时候呢想掌控自己的一切啊，包括我的主权啊，我的能力啊，智慧啊，时间啊，那其实你用自己的智慧聪明没有办法掌控的。我们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学习交给主，让他来带领，让他来掌管。因为我们的主呢是全能的，他是超智慧的，所以呢当我们学习交给主的时候呢，我们生活的一切呢都有不同的改变的。
嗯，是的，人呢都是软弱的啊，常常呢我们想得很完美，但是做的时候却是无能为力。很多时候我们都会犯罪，得罪主，得罪人，我们的主呢却没有因为我们曾经犯过的罪不爱我们，反而呢他会把他的爱子赐给了我们，让我们能透过主的恩典而生命得以更新。那你愿意接受这份恩典吗？
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啊。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，在斋伯尔诗篇51篇5到7节，还有10到13节。
看哪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，我的母亲在罪中怀了我。看哪，您喜爱的是内心的诚实，在我内心的隐秘处，您使我得智慧。求您用牛膝草洁净我，我就干净。求您洁净我，我就比雪更白。上主啊，求您为我造一颗清洁的心，求您使我里面重新有坚定的灵，不要把我从您面前丢弃，不要从我身上收回您的圣灵。求您使我重得您救恩的喜乐，重新有喜乐的灵支持我。
我们的主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主，即使我们远离他，即使我们犯罪，他依然的愿意爱我们，愿意让我们回到他的面前。只要我们承认我们的不足，承认我们的软弱，我们内心诚实谦卑的来向他寻求，他就愿意来让我们经历他的恩典，经历他的丰盛的祝福。盼望我们的 Dosti 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，我们都能够经历他丰盛的恩典，丰丰富富给我们一切的荣耀。好了，我们今天时间就到这里了。我是杨天成，
我是陈然，
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。 我们下回
再见。我们有不同的天赋，
但有共同的天职。
愿透过恩典与真理，
同回族的 Dosti 一同分享主的爱和恩典。
我是陈然，
我是天成，
我们是
天然组合。愿主赐你
平安喜乐。